一切忧虑卸给神。甘金信。第二章，忧虑的罪。忧虑的罪是我唯一耗费了巨大的功夫才除掉的罪。这种宣告总是在人群中引起轩然大波，因为大多数人仍然具有这种罪，并且他们不想承认它是错误的。在对付撒谎这个问题上，我从来没有碰到过麻烦。自从我重生以后，我就绝没再想过要撒谎。对这个罪，我根本就没有任何问题，对其他的罪我也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我却背负着忧虑的重担，度过了最艰难困苦的岁月。你们知道我的故事，我于1933年4月22日一个星期六的晚上7点40分，在德克萨斯州的米克厄城的北大学街405号南面的卧室里重生的。我从未有过一个身心健康发展的童年，我的大部分时间是在病床上度过的。我所有的生活就是去浸信会主日学校与教会，因此我拥有一本圣经。每周我都要阅读如此多的章节，以至于我都能说我读完了它们，但它们对我毫无意义。我自己认为这并不是被用来理解圣经的，但就是在我获得重生后的第二天早晨，我让我的家人把圣经递给我，我仅看了封面上写的圣经两个字便得到了祝福。然后我又翻开看里面的内容，仅看了一下目录，我便又得到了祝福。哦，当你重生以后，所有的一切都变得又真又新地活化在你面前。还在假日圣经学校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学会了把圣经中的各部书唱出来，而且我们还能将这些头脑中的知识叽里呱啦地很快讲出来，但那对我们来说一点意义也没有。现在我重生了，我读着新旧约各部书的书名，归荣耀归主。当你用你的心灵和诚实去读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变得有意义了。只读读圣经中的书名，我就得到了祝福。那时医生警告我说，你每一分钟都可能离开，所以我认为我要从新约开始，因为我的时间不多了，我要立刻进入到这里，找到属于我的东西。我打开了马太福音，接着我祷告，主啊，在我开始读你的话以前，我向你保证，我要和你立一个约，我将绝不怀疑我读到的你的话语中的任何成分，并且我要在读它、理解它的同时，将它付诸行动。我进行到了马太福音六章，读到34节。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忧虑一天当就够了。我读的是新约全书的单本，因为拿住它要轻省容易点。在那页的下面有一条小小的注解，让我查看腓立比书4章6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又让我查看彼得前书5章7节，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不知谁写的这个注解，却接着又解释，神不想让你们为任何事情担忧或焦虑。我只是个仅15岁的青少年而已，而你谈到担忧，从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我就被教导担忧，我实实在在是个担忧的油。你们知道担忧的由是什么意思吗？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我的母亲和祖母可称得上忧愁世界冠军，而我就是从他们那里学到的担忧。我刚开始病卧在床的时候只有2个医生，最后增加到5个医生来负责我的病情。他们没有太多的告诉我到底出了什么事。当你变成一个残废无用之人的时候，你只能躺在那里，想象着世界上的一切亏欠了你，错待了你，然后你自然而然的会去费心思量明天，因为很有可能明天你就不在这里了。但是我才对神许下了诺言， 我要将我所理解的你的话语实行出来。圣经对我一直都是亮光、喜乐和祝福，但我一深入到马太福音中，它就变得黑暗了，不再有喜乐，不再有祝福，不再有任何现实的意义。我停下来醒察，我问自己，这究竟是怎么了？马太福音继续地蹦出来，你说过，你要把你所读、所理解的付诸行动的。亲爱的主啊，我说，如果一个人必须照马太福音所说的去生活的话，我绝对办不到，我不可能没有忧虑的生活，它就犹如我的双手双脚一样，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我继续读经，但从中什么也得不到了。那是在1933年4月23日，直到7月4日，我才从马太福音第六章中走出来。如果给你的灵里不是带来喜乐的兴奋，继续读圣经便没有用处。你需要退回到一个地方，就是你放弃了在光明中行走的那处，重新开始在光明中行走，而后圣经才会又成为你生命中的亮光和拯救。有人会说，不，我不知道。立刻停止撒谎吧，首先为你撒谎抵赖的罪悔改。我知道你是清楚的，因为我实在很像你，我也曾企图给自己找借口，但主没有听我，所以我不得不退回到马太福音中的第六章，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接着又变得对我光明敞亮了。我将永远不会忘记1933年7月4日，在那一整天里，我给自己开了一个委屈伤心的派对，沉浸其中，我整整一天都在哭泣。我确信自己无能行出马太福音六章要我行的。主，我埋怨道，如果我们必须像那样没有忧虑的生活，我宁愿现在就放弃掉。作为一个基督徒，我永远也成功不了。我为自己感到难过，我不可能像圣经教导的那样去生活，除此之外，我还在走向死亡，所以我想把这一切都归咎于神。我说道，主，你并没有公平良善地待我，现在我躺在这里，才15岁却要死了，医生这么说。你知道我是在残废不健全中苟活到现在，我的心脏因早产而完全毁坏变形。接着我说，看看索安索，这是我给某个男孩起的名字，他和我同时上小学一年级，就住在几个街区以外。他总是穿着漂亮的衣服，口袋里装着钱，还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但我知道他是怎么搞到钱的。他们不该那么干，那是违法的，但他们在药店后面赌博，他则诱骗企图人去那里。他还只是个青少年，这也是犯法的，但他们夺走青少年的钱，就像夺走成年人的钱一样快。不管他赢了多少，他总是交回所有的钱，因为他在为他们工作。而其他的男孩子则失去了所有的钱，他从来就不会输，是个骗子，就像人称他们那样。于是也得到了钱，得到了衣服，得到了健康，而我却从来没有像他那样富足。你知道的，主，我一直就表现得很好，当然了，因为我残废了，我也做不了太多的错事，但我绝对没有他那么坏。我接着又说道，这还有个索安索，这是我给另一个住在我们小镇另一头和我同上一年级的男孩起的名字，他有钱，有新衣服，他甚至还有一辆汽车。弟兄们啊，在1933年，一个青少年拥有一辆汽车，在那段经济大萧条的日子里，人们能有一辆自行车就很幸运了。还有，他开着崭新的汽车到处跑，但我知道他是怎么弄到他的钱的。他的哥哥是个非法酒贩子，他给他哥哥开车干事，但我也从来没有他那么富有。我继续跟主讲述这号人，并向他指出，我既没犯酒，也没赌博，而且你知道，我告诉他，我绝对没有这两个家伙中的任何一个那样坏，但我没有漂亮衣服，没有一点健康，而且我还不得不死去。你待他们，让他们那么富足，远远比待我好。哦，我真可怜。 这样我哭得更厉害凄惨了。我继续说道，现在我得救了，重生了，还必须放弃掉忧虑，但我知道对我来说是不可能的。我即将面临死亡，但我立刻为我的死担忧起来，我极想弄明白我到底病成什么样了。感谢罗伯特医生，我所有医生中的一个，在大约一个月后，他终于过来坐在我床边，详尽地告诉了我的病情和身体状况。如果我在这里宣讲的是反对烟草的信息，很多人必会跳上跳下的欢呼，赞美神，这是对的，弟兄，快快讲他。但是担忧的罪远远比吸食烟草的罪更严重，神不想让你被任何的习惯捆绑，但担忧的习惯比吸烟的习惯更坏。医生告诉我说，很多病人在医院里、精神病所里已经死去的，不是被别的原因致死，只是因为忧虑。忧虑会杀死你，烟草只有 50% 的可能杀死你，并让你在死的时候身体发出臭味，但忧虑却会完全的杀死你。一旦你开始就人们的嗜好习惯宣讲信息的时候，他们便开始为自己感到委屈难过。他们认为神没有公平地待他们，传道人没有公平地待他们，这个世界没有公平地待他们，他们的弟兄没有公平地待他们，没有一样事情是公平正直的。所以他们也给自己开了个委屈伤心的派对，就像我一样。1933年7月4日，那对我来说是一场什么样的征战啊？下午6点，妈妈又坐在我床边，试图安慰我。我说，妈妈，如果你只是想活下去，会不会需要有点帮助？我是说只是想活下去。她说，会的。我在我的内心深处做了一个小小的修整，然后我说，好的，现在我已具备赢得这场战斗的要素中的 50% 了，我将把这部分放到一边去，而为另一个 50% 努力。就在我说这话的一刹那，我里面仿佛有声音说道，马太福音六章。我明白了他的意思，我翻回到马太福音六章读起来。在读完了34节后，我说，好了，主，原谅我，我要悔改，为我的忧虑悔改，而且在今天我所经历过的生命中最长的一天，我向你保证，我绝不再担忧。今天我向你保证，我绝不再气馁。在今天我向你保证，我绝不再沮丧。感谢神，我没有，并且我也没有错过这个美好的机遇。因为我开始操练它是在我还是个青少年的时候。如果你在你的生命中越早开始就越容易，当你老迈之时就困难多了，因为你已在你的这条路上行走了多年。现在这门功课对我来说容易多了，刚开始很困难，但我始终拒绝担忧。在那时我还不知道神的奇妙医治，我还没有读圣经读得那么深，我还没有读到马可福音11章23节24节，所以我真的不知道自己会被医治。我的身体还是那么糟，看起来我仍然一天天的接近死亡，我不但还病卧在床，而且我每天还会遭遇3至5次心脏病突发。因为我的心脏停下来之时，我以为它再也不会跳动了，但我仍然会用我生命中的每一部分力量为存活下来而战斗。我床上的油漆已被磨掉了，直接露出光光的木板来，因为我在紧紧地抓住，为了待在那个地方。如果是你，你也会抓住那里的每一件东西的。就在一次心脏病突发途中，我突然放松了，我把一切都交托给了神。我无力地瘫倒在枕头上，说，让他去吧，不管怎样，我已知道我的归宿了，我就再也没有恐惧了。我的心病仍然会突然发作，但他们搅扰不了我，我已把忧虑卸给了主。于是我在那种方式中开始活了下来。我从来都没有读过任何一本关于这个题目的书，我只是在圣经中看到了它。